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受崇拜，配受赞美，他配得尊贵与荣耀，配受用一切欢乐歌颂扬，配受我们一切虔诚献上，为创造主圣父才配受为辅助者，我主才配受为你配受，奇妙神才配受配受崇拜和颂扬，神配受尊崇，配受敬畏，他配受忠诚的热爱，神配受夫妇去鞠躬敬拜，配受这一切加上更爱戴，为创造主圣父才配受为辅助者，我主才配受为你配受，奇妙神才配受配受崇拜和颂扬，全能的圣父独一上主，万王之王并救赎主，奇妙大车是宝会是良朋，救主是生命之源到永恒，为创造主圣父才配受为辅助者，我主才配受为你配受，奇妙神才配受配受崇拜和颂扬。
天父上帝，你配得一切的歌颂和赞美，我们赞美你大能的创造，我们也歌颂你救赎的恩典。我罪虽多，你却用宝血涂抹，主恩实在更多。诗歌主恩更多，
最受苦主赐恩典真正无数，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我罪虽多，主血涂抹，主恩实在更多，寻我使我是罪人，毫无善心在于我心，我犯戒明日就越恨，应该受这地狱死刑，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我罪虽多，主血涂抹， 再更多，我靠自己毫无功劳，唯独救主为我一袍，所流宝血出于天高，仍惜罪己不胜丝毫，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我罪虽多，主血涂抹，主恩实在更多。主是我赎罪羔羊，又实现自己是君王，赦罪恩典赏赐无量，一切托主全能担当，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歌颂欢喜，赞美主爱极大无比，世世代代永无改变，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在更多，我罪虽多，主血涂抹，主恩实在更多。
是的，感谢主，主的恩典实在是更多。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你的圣日，属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你也从泥土中造了我们，并为我们流血舍命，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知道这完全是因着你的恩典。天父啊，现今的时代天灾人祸连连，充满了恐慌和绝望的情绪，若不靠着你，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请你怜悯那些正处在苦难中的人们，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的罪，愿你的福音能够临到更多的人，请你亲自来拣选更多的灵魂，也请你怜悯我们 这群时常小心的人，我们也亏缺了你的荣耀，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能够顺服在你的心意里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能够彰显你的拯救和你的荣耀。天父，我们知道此时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请你亲自来保守和带领我们以下敬拜你的时间，使讲的 和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同盟造就，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他给我们的恩典实在太多。我们愿我们也常常的纪念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恩典来。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出埃及记，旧约第二卷，出埃及记33章1到17节。大家都翻到了啊，出埃及记33章1节，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啊，我们用琴音的方式来读。出埃及记33章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
领你到那流奶以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
百姓听见这书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入以撒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
以色列人从火和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
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命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现在何时尝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照你的名认识你。好，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请郭小磊弟兄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在危机中得享安息的秘诀。
好，我们一同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你的名从亘古到永远都配受颂扬，你的名也在我们中间也被传扬，真的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也不断的能够去高举你的名，能够立定心志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如今天也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也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灵，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主，我们也祈求你，因为我们这样的会场可能上面也有这样的装修，时常的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搅扰，但是盼望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专心在你的话语上有得着。以下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我们谈到危机的话，不知道弟兄姐妹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有哪些的场景。我们常常在外面其实也常常提到危机这个词，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危机，包括像金融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教育危机、道德危机，所以所有的这些词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其实都会有出现危机的可能。包括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带领敬拜的弟兄也是在特别的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这样来有这样的带导。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单单同样的也要和世人一样，我们要面临所有的这些社会上提到的这些危机，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危机在等着我们，随时都会面临到，那就是一个属灵的危机，对吧？因为我们都是有灵的活物，又是一群蒙了救恩灵魂苏醒的人，所以我们从醒过来的那一刻起，就要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在这一场争夺灵魂的战争当中竭力保守我们的心。像这样一说的话，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这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反而可能让大家觉得会感到更加的焦虑。因为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都处在一个越来越卷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每天哪怕仅仅是要好好的活下来都已经让我们每个人身心疲惫，更别说我们还要在面对那么多的危机的同时，我们还要再多加一个属灵的危机。所以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自然而然的都会和我一样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基督徒在各种各样的这些危机当中应该怎么样活出和世人不一样的见证来呢？我们在以赛亚书3:15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到底基督徒在面对各种危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归回安息，怎么样才能平静安稳呢？如果说成为基督徒的意义仅仅是在世人所要面对的所有的这些危机之外再加上一个属灵的危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基督徒呢？我想借着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出埃及记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也希望我们能从这样的经文当中都能得到一个答案。出埃及记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应该都很熟悉，我们前几年也是小组的查经，也大家都一起查过这一卷书。它是一本关于救赎的旧约历史书，描述了以色列民他们从埃及人的奴役当中获得自由，接受神的律法和启示，与神立下西乃之约，进入到新的会幕敬拜时代的一段的历史。从出埃及记开头的1-11一直到第12的经文，都是叙述了在长达有400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以色列民他们渐渐在埃及陷入奴役和苦难当中，以及神与他要开展的救赎计划。一步一步，神在预备一位领袖摩西，预备了他的成长。摩西到蒙召之后，他与埃及的法老展开对决，通过石灾使法老那个刚硬的心稍微转变，同意了释放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旷野当中去敬拜他们的神。 就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神的救赎计划就正式的展开，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穿过红海，来到圣山西乃的旷野，开始了他们的敬拜生活。在接下来从出埃及记的第19章一直到34章，经文里面就描写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西乃山下安营之后，大约有40天左右的时间里面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这一段的时间虽然相比前面经文那样400多年的时间是一段其实很短的时间，但是却是一段差一点让神准备已久的这个救赎计划濒临失败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这些神的选民犯了大罪，差一点就全部被神击杀了。在这短短的40个昼夜当中，作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摩西，他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转变。他一方面他刚刚进入神的荣耀当中，领受了神所颁布的律法，但另一方面他又急需要处理百姓在山下犯罪反叛的这些问题。所以摩西他努力想要修复因为金牛犊事件而产生的那个隔阂，让神和百姓之间的这个关系能够得以恢复。但是到第33章的开头，一个似乎更大的一个难题摆在了摩西的面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然后后面说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这里就有两个问题我想要问一下大家。首先在前面一章，在32章里面发生了拜金牛犊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前面一章的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在和这里神说我不同你们上去，这两个情况如果我们做个比较的话，到底哪一个算是真正的危机呢？不同行啊，大家都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一个后果，从一个结果上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话，可能发现其实拜金牛犊显得应该是更严重一点。因为当时他们拜金牛犊所带来的那个后果，神直接就要把他们当场从生命册上抹除，这个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就是一场立刻就会发生的一个灭顶之灾。而这里神说神其实和百姓撇清关系，跟摩西对话的时候他这样说他们是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神不与他们同去，但是他后面至少还是应许了神曾经立约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带到迦南的那个应许并没有改变，他仍然还会派神的使者会去为他们征战，为他们得胜拿下那一片应许之地。所以但如果我们现在都很会数算代价，但是这个也很会数算这个事情的结果。如果单从这个结果角度我们去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金牛犊事件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姓立刻当场就是灭亡的一个结果后果。而这里神不与百姓同去好像没有立刻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后果，不影响他们的生命，也不会改变他们接下来要进入迦南的那个行程的计划。但是正如大家都意识到，其实神不与百姓同去这才是一个真正更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危机。如果说神不同去的话，那进入迦南对以色列民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多大的祝福。他们原来所在的那个埃及它本身也是一个地土肥沃的一个地方，但是那里没有神，只有法老和奴役他们的埃及人。现在他们好不容易离开了埃及去到 应许的迦南地之后，如果他们到了那里发现那里也没有神的同在，那就相当于他们从一个埃及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埃及。迦南地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其实最大的祝福不是说那里的土地有多么肥沃，那里的物产有多么丰富，而是在那里他们要和这一位带他们出埃及的神同住，开始一段新的有神同在的敬拜的生活。但结果现在神不与他们同去了，那这个最大的祝福就没有了。这就好比我们常常也会说的那个买椟还珠的那个故事，如果神不与百姓一同进迦南的话，就好比那个真正有价值的那个珍珠就没有了，而那个盒子其实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从更长远的这个角度我们去看待这样的两个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神不与百姓进迦南所带来的是更加严重的一个后果。而作为以色列的领袖摩西，当神向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对他来说这必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并不次于神前面在前面所说的要在西乃山下立刻击杀这一群神的百姓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我们接着就考虑第二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站在摩西的角度，如果你是摩西，在这个危机出现的时候，如何才能继续担当领袖的职责呢？如果说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们站在摩西的身份上，我们一定都会有埋怨、有泄气、有失望等等，可能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但是经文当中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摩西在听到神的话之后他自己有任何的个人情绪的表达，他所做的就是跟往常一样，他毫不掩饰、毫不掺杂的，他把神的这个信息传达给了神的百姓。在接下来到四到六节的里面，他也让我们看到百姓在听到神的回应之后他们的真实的反应。这样的反应似乎更是我们能够理解和体会到的更加符合人性的一种反应。以色列民他们从此以后，他们把身上佩戴的装饰都摘了下来，表示他们在面对这个神的审判的时候是何等的悲哀和后悔。这个场景就让我想到在旧约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当先知约拿悔改之后，他奉神差遣，他进入到尼尼微城，他向尼尼微人传讲神的审判的时候，尼尼微王当时的反应就是脱下朝服，披麻蒙灰，并且下令让通城的人都离开恶道，立即悔改。这两个场景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在西乃山下，神透过摩西来向他的选民来传达审判的信息，而在约拿的时代，神也透过先知约拿去向尼尼微这个外邦城市的不信他的人，同样也是在传达审判的信息。那在对神的回应上，无论是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还是尼尼微王，他们都选择了悔改，向神认罪，并且有实际的悔改的行动。最后的结局其实也是一样，神向以色列百姓和向尼尼微人都改变了原本要审判和降罚的心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公义的那个属性，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无论是对他的选民还是对外邦人其实都是如此的。就从这个对比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个稍稍有一个不同，就是摩西和约拿在对神赦免百姓和尼尼微人这样的两种不一样的态度。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摩西 他出营支搭帐篷去求问耶和华，在不确定神是否会赦免百姓之前，他摩西一而再再三的为百姓代求，争取神的赦免和饶恕。而约拿就是恰恰相反的，当他得知了神赦免那群尼尼微人之后，他的反应是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约拿当时他也立刻到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肯定约拿他本身也是有一个随时跟神祷告的一个美好的品质，这一点确实也是没有问题。但是约拿的祷告和摩西不同的就是，他却更多的是埋怨，更多的是愤怒，满满的都是他个人的情绪在里面。这里也让我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他和一个悖逆的领袖之间的这个区别，也带从这样的一个对比当中，我想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提醒。无论是我们是作为教会、作为小组、作为事工团队的领袖，还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在一个我们自己的家族当中，在我们的小的家庭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领袖，或者说我们如果是处在职场，我们是一个企业，是一个部门的领袖，那我们都要以成为像摩西这样一个明白神心意并且忠实的传达他的心意的领袖，而要以像约拿这样一个悖逆的随时让自己的情绪大过传达神的心意的那个糟糕的领袖的这样一个光景引以为戒。所以这是我在看到的时候特别有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我们接着往后看，在提到以色列百姓对这一场危机的回应的时候，在四到六节里面提到神让摩西传达给百姓的话，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从这句话当中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耶和华神到底是下定决心要灭绝这一群百姓呢，还是要给这一群百姓留有存活的余地呢？显然是后面这一种。他解释了自己不与他们同去的这个原因，其实是为了让他们不至于灭亡。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另一个属性，就是神的怜悯。所以在圣经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就会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同时会在一个事情里面彰显出来。这也让我们能够完整的认识这一位拥有众多的属性的这样的一个，而且他又是一个完美的，又是一个自洽的那样一个神的形象。神给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悔改的时间和机会，而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向神表达了他们对犯罪的后悔，这是接下来耶和华回转心意的一个前提。如果不是先有百姓的悔改，即便摩西他作为中保他去求问耶和华，即便耶和华和摩西他们面对面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有那么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些也都改变不了神不与这一群悖逆的百姓一同进迦南的心意。所以我们总结这里展现给我们的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必须要自己先生出那个认罪悔改的心，之后他才能够蒙赦免。这个就让我会想到一个会让大家都觉得熟悉的场景嘛，就是在家庭当中父母如何去处理犯错的孩子的那个场景。我自己回想我小时候我自己的那个原生家庭里面的经历，我的爸爸常常都是彰显公义的那一位，而我的妈妈常常就是彰显怜悯会更多一点。哎，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在教育我的这个时候，我爸爸总是会去唱红脸，我妈妈总是会去唱白脸。 然后这样的每次当在犯错的时候，我就会从他们俩的身上同时体会到一个完整的公义和怜悯并重的一个教导。但是也有时候就会出现说我自己会觉得我在这个事情上没有错，所以我会为自己伸张正义，觉得我并没有做错，为什么你们要冤枉我。所以也会发生就是我会死不认错跟他们对抗的这种情况。但是每次当我是这样的一种反应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的妈妈那个怜悯的属性开始发生变化，她好像也变成跟我爸爸一样那个公义和审判。然后接下来就要发生的就是大家都会很熟悉的就是父母双打的那个局面。所以这样的就每次到这种局面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很惨了。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的也是总结出一个经验教训，就只要站在我爸爸妈妈面对面的那个审判台前的时候，我自己先要认个错。虽然那个时候很小，有时候并没有真正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我哪里错了，但是结果肯定绝对比自己亡命抵抗要据理力争要好得多。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中间的一个经历。但是当我弟弟在这样的一个经验方面就会比我稍微弱一点，一直到我五岁的时候，我爸妈生下了我弟弟之后，我发现他总是被揍得比我更惨。所以举这个例子，我就觉得也是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原则。在这里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和耶和华神和摩西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好像是我和我的父母的这个关系。如果百姓先认罪悔改，那这个审判的局面才可以往缓和的那个方向去发展。否则神不会违背他自己那个公义的属性去接纳这一群犯罪但还不愿意悔改的悖逆的百姓。如果神接纳了的话，那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逆案。所以在这个原则我觉得也非常适用于我们现在已经成为父母的弟兄姐妹，在以后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也可以更多的这个去体会去应用。接下来我要分享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摩西应对这一场危机的方式以及他对百姓所带来的影响。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考虑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如在发生金牛犊事件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摩西没有上山，他在山下等候的这40天里，以色列百姓他们和摩西也是在一起的，那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到底还会不会去拜金牛犊呢？应该会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摩西在山下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和百姓一样一起拜偶像。摩西他虽然是一个领袖，虽然是神所选召的领袖，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从圣经当中也看到摩西也因了自己的血气，他也有血气的时候，但他也有这样的一起和百姓犯罪的可能，对吧？所以如果说他这40天摩西没有上山，没有和神在一起的话，那在看到神的荣耀就像烈火一样临在西乃山上的这段时间里面，难免他也有可能用错误的方式去敬拜神。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那个十诫的教导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一种会发生的可能。然后第二种的可能就是如果摩西在山下，他不会犯和亚伦一样的错误，他不会允许这一群百姓去拜偶像，他会阻止这一群百姓。如果我们这样认为，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哪怕还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领受摩西，领受十诫，其实摩西他自己他知道那是得罪神的行为，那他会比百姓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刚才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是我自己刚开始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觉得摩西其实他挺幸运的，因为他在西乃山上他忙着领受神的启示的时候，刚好他就错过了和百姓一起犯罪的机会。所以不管摩西他对于那个铸造金牛犊这个事情他到底是认同还是不认同，那他都没有这个机会去和百姓一起去拜偶像。而且像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把摩西没有拜偶像当成了是一种巧合。但当我们要仔细的往下读，读到第七节，33-37节这个时候，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摩西哪怕是和百姓在一起，他也一定不会出现和亚伦一样的妥协。他无论百姓他到他的面前要提什么样的要求，他绝对不会带领百姓去拜偶像。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肯定呢？就是在第七节里面提到的一个词素常，这个素常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摩西他个人的那个属灵的光景，以及他和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不仅仅是在他们来到西乃山下之后，他这一路上应该都有保持一个和神相交的一个生活。这个在就建造在这个以色列营外的这个临时的会幕，虽然它还不是一个按照神的要求建造起来的那个完整的会幕，它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帐篷，但它确确实实就是摩西常常与神相交的那个所在，并且神也透过降下云柱表明了他接受在这个临时会幕当中与神相交。也正因为如此，摩西才能够清楚地摸着神的心意。这里也写到，当摩西进入到会幕，云柱降下之后，百姓他们的举动就好像那个犯了错渴望得到父亲原谅的那个孩子。这也验证了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当中，我们刚才所说，神垂听了摩西的代求，收回要灭绝百姓的心意，到后来答应与百姓同去。所有的这些转机，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摩西迫切的在神面前在代求，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百姓他们自己心里面有真心的悔改。这里也可以带出一个比较实际的应用。我知道就是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自己身边的家人，我们身边所认识的一些慕道友，当他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希望寻求到一个跟神更加有亲密关系，或者那些生命有好生命的那些属灵长者的一个带导，请他们为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困境、这个危机能够去祷告。当然这能够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想到要寻求神，要向神求弟兄姐妹来带导，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不是说要否定这个行为，但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在于，就是你为什么常常想要寻求属灵长者的带导，而不是自己向神去祷告呢？这背后是不是有可能有一种潜意识的认识，就是觉得我自己祷告没有请这些生命好的人带导有效，我自己祷告没有他们祷告的灵，或者我自己不知道应该如何，我自己也不敢为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事情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这样子的想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们不做一个笼统的定论。但是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对于这一群犯罪的以色列百姓来说，当时他们自己他们是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的，而且在旧约的时代，百姓他们必须要透过祭司到神的面前，他们自己没有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如今我们是处在新约的恩典的时代，耶稣他已经成为了就像摩西一样的那个在神的右边随时为我们去代祷的大祭司。所以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奉耶稣的名去向天父祷告。只要是奉耶稣的名，到底是哪一个人的祷告，其实都一样会被神垂听的。其次就是，要在奉耶稣的名之前，我们自己也是要如同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自己要省察自己。若是我们自己犯罪得罪神了，那我们就要先有悔改的行动，悔改和悔改所带出来的行动。可能别人的带导对我们来说当然会起到一定的扶持和激励的作用，而且更多的人同心的祷告的发出来的功效当然也是会是更大的。但是也许我们自己的悔改才真正的起到那个决定性的让神回转心意的作用。也可以，我也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对的夫妻，他们的婚姻多年都是在一个冲突的光景当中度过的。那个妻子是基督徒，而丈夫不是。作为妻子的这位姐妹，她常常也会在教会当中请弟兄姐妹为自己的丈夫能够悔改信主祷告，希望透过丈夫信主，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但是问题还是从来没有改善过。一直到有一天，这位姐妹她又一次的在这个冲突当中，她自己独自一个人伤心，一边伤心一边翻看着圣经。当她翻到约翰一书的1:9-10的时候，经文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当他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一段的婚姻关系当中从来没有自己为自己向神认过罪。于是他跪在神的面前，他开始思想自己的悖逆，自己的骄傲。就从这一天开始，他请弟兄姐妹更多的为自己来代祷，而不是为他的丈夫祷告。他慢慢的发现他自己也开始对罪有更加敏感的一个认识。更神奇的是，他也发现他的丈夫好像不再是原来那个他认识的那个冷漠、那个自私、大男子主义的那个形象。一直到后来，他的丈夫也愿意来到教会参加聚会，因为他想了解为什么他的妻子发生了改变，最后他也真正的信主了。所以这是一个我想大家都有听过的，有类似的见证实在太多太多，都是因为自己的悔改之后带来在危机当中的转机的这些见证。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一个小点，就是摩西与神相交也带来了百姓的合一敬拜，并且也为下一代的年轻的领袖约书亚做了榜样。我们再看10-11的经文，这里也看到当摩西和神在营外的这个会幕里面相交的时候，百姓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虽然百姓他们没有和摩西那样跟神好像朋友一样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他们此时在他们各自的帐篷门口下拜的这个行动，相信是出于诚诚实实的，也是合一的。之前在百姓当他们一同聚集去找亚伦的时候，去要求亚伦为他们建造金牛犊，也在出埃及记的32:1里面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个时候的百姓，他们说这样子的话，他们心里面是何等的骄傲，何等的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甚至以这样一种算是呵斥的态度和亚伦说，没有把他真正的当作他们暂时的那个领袖。他们也称摩西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对摩西也没有任何的敬畏。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想要的敬拜神的方式是对的，而摩西和亚伦算不得什么。在这里他们个人向会幕下拜的时候，这一切好像都没有了。这一群悖逆的百姓，他们此刻也学会了顺服，也这样子在以这样的合一的下拜的方式，他们哪怕是这样子的远远的站在离摩西很远的那个临时的会幕，在自己的门口那个帐篷门口下拜，这样一种方式都远远胜过了他们前面所要求的那个花重金去铸造出来的在那个金牛犊雕像面前的那个敬拜。所以当我去思想的时候，我也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我们如今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也是我在带领诗班的过程中也会常常去思考我们如今在教会当中我们带领敬拜的方式，其实和大部分的教会相同。其实我们教会的这种敬拜的方式算是比较传统的，我们没有那种很多的这种这个乐器的这种比较流行比较现代化的这种敬拜。也有弟兄姐妹也有同工们也有提出意见，就是我们现在的敬拜的方式是不是太过于沉闷了，会比如说我们在服事的人员上，我们在我们诗歌的选择上，在我们这个每次的这种带领的方式上等等。首先所有的这些意见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那些都代表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对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那种敬拜的一个期待，因为我们是希望以更好的方式能够敬拜我们的神。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敬拜一直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反思，没有任何的这种建议的话，其实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大家对这个敬拜没有任何的期待。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诗班里弟兄姐妹其实确实也会存在很多的挣扎，无论是在技巧上面的缺乏，还是在带领上面的经验，或者我们自己在预备当中，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会有各自的一些重担需要去承担的。所以也会出现说我们在付出的时间和练习上面也会有不足的时候，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提升的地方，也需要随时能够听到说我们能够做一些调整。包括可能大家也会观察到，我们从这个季度开始我们的敬拜的诗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我们有三首的诗歌现在变成了有两首诗歌，这也是我们在做的一个调整。但是无论说我们在敬拜上有多么不足，无论说我们在这些各种方面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我相信其实神最后所悦纳的一定是背后那个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献上的合一的敬拜。如果说不是出于心灵和诚实发出的合一的敬拜，即使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在技巧上，我们在那种感受上有非常大的这种这种触动，能够让大家每一次敬拜的时候都可以这个感觉到神就是在这里的，那其实那可能也如同那个铸造的那个金牛犊一般，那不是神真正的所喜悦的。所以一个真正用心灵和诚实发出的合一的敬拜才是蒙神悦纳的敬拜，这是我想稍微带到分享一点的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最后这节经文特别提到说嫩乃儿子约书亚这一位摩西的帮手，他也是神为以色列民所预备的下一代的领袖。当摩西他在经历这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危机的时候，约书亚一方面是作为摩西的同工与他配搭，他守卫 会幕，不让任何人擅自闯入，以免他们得罪神。而另一方面，这也是约书亚预备成为领袖的操练。从摩西的身上，他可以学习成为领袖的品格，以及摩西是如何与神相交，与百姓为百姓代求，这些神怎样与摩西同在，约书亚其实都亲身的有看到了。以后约书亚也是要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神同样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约书亚其实他也是预表的将要到来的那个基督。无论是从约书亚他这个名字，还是他所做的工作上，其实他都与将来在新约时代的那个耶稣是一样的。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奇妙的预备，他不单单是透过摩西来带领这一群他的百姓，他也早早的就预备了下一代的领袖约书亚，乃至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参与到这个宏大的救赎的计划当中。第三个部分，下面的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在这一场的危机当中，摩西和百姓最后都得着了安息的确据。这里摩西一共向神发出三个祈求，他前两个是为百姓的代求，第三个是他自己的祈求。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主要分享前面两个的祈求。摩西的第一个代求，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其实这是摩西在重复之前他与神对话的时候神已经应许的。我们翻到前面32章的内容里面，就会知道在金牛犊事件发生之后，摩西已经两次求问过神了。在33章这里所记载的，其实已经算是第三次他来为百姓向神代求，所以也体现出了摩西他素常他与神相交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常常为别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去代祷，是不是我们也有像摩西一样持续的多次的在神面前去祷告呢？还是我们祷告了一次，下一次我们自己都把这个事情都给忘掉了？而摩西在神面前这个素常的祷告，他不仅仅持续的在为百姓代求，并且他也深深的摸着了神的心意，他用神回应他的话继续的在和神交通，神也再一次给了他应许的确据，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但如果我们注意看，就会发现这里神回应的话是我必亲自和你同去，而不是和你的百姓同去。所以摩西接着他又开始他的第二个代求，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我们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其实每次当我们仔细的研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在这里摩西的这个第二个代求，我们注意去看的话，就看到他从我变成了我们，是把神的这个应许的范围扩大了，并且他也提出了非常合理的理由，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地上的万民当中分别出来，而分别出来的唯一的标记就是神的百姓要有神的同在。如果我们仔细去体会摩西的这个代求，真的会发现不得不佩服摩西的祷告到底是何等的摸着神的心意。真的可以说摩西他这样的祷告就是想神所想，求神所愿的。我们在上一周圣龙弟兄借着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借着那段的主导文的信息， 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会加给我们。但是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祷告，往往其实都还是停留在求自己的需要上面。在摩西他进入会幕寻求神之前，就在他和神前两次的这个祷告中间，神其实已经应许他自己，哪怕他自己不与这群百姓同去，但是他的使者会去征战，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实际上这是一个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神已经成就了他的应许。如果换作是我们的话，或许我们会觉得，既然神都已经应许了会继续把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那神的祝福也还是没有离开以色列，那还需要继续祷告干什么呢？但是摩西对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认识就更加的深刻，所以他才会第三次的到神的面前发出这个两个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这个代求。其实这样的祷告，神如何不会去成就呢？就是在十七节，神再一次的应允摩西的祷告。有的弟兄姐妹会说，是不是摩西他是一个话术非常高明，他是一个逻辑鬼才，他可以用逻辑捆绑神呢？其实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神的智慧岂是人甚至包括摩西所能测度的呢？没有一个人说可以凭着自己的人的智慧去捆绑神，而这完完全全是因为摩西他所祷告出来的，他的祷告的方向、祷告的信息正是神他自己的心意。所以神救赎的计划的终点，就是当我们像我们在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节里面所说的，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从起初到末后，神最后的目标永远都是这个。而摩西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圣经的信息启示给他，他仅仅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对神的这个心意已经完完全全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这个才是神应允他的祷告的一个原因。最后做一个总结，也是我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就是在危机当中得着安息的秘诀。从对我们刚才所研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的释经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想一下，我们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旧约的背景之下，当时的百姓当他们遇到任何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寻求摩西作为中保去向神代求。那在新约的时代一直到我们如今，其实基督徒在任何危机当中，我们如何才能够得着安息呢？这个秘诀一定并且也只有是通过基督。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的秘诀就是基督。耶稣也同样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也赐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有一个应许。我们也可以一同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早早的就耶稣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应许赐给我们，就看我们愿不愿意随时的去领受。我们最后我想用一个见证作为今天的信息的一个结束，是关于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叫《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叫赫里提奥·史帕福，也有的翻译是叫施比福，就是这边上面这个弟兄，他是 在19世纪的70年代，史派福他是美国，在美国芝加哥，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也在房产的投资方面有非常大的成就。史派福和他的太太，他们俩是一对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不单热心的在教会服侍，又常常在经济上支持当时神所重用的布道家，包括穆迪。但就是这样的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先后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危机，甚至我们可以称他为是就像约伯一样的一种苦难，我们到如今真的去了解整个过程的时候，都会为他所经历的一切会感到震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1871年的10月8号那一天，当时芝加哥发生了一场特大的一个火灾，这场大火一直烧了有3天，把芝加哥整个的这个商业这个城市烧得焚烧尽尽，夷为了平地。而史派福他所投资的那些房产也就在这一场大火当中一起被烧掉了。就在这一场大火之前不久，史派福他才2岁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他也不幸的夭折。一直到发生这个大火的这个时候，其实他和他的太太还处在失去儿子的那个伤痛当中。虽然他们同时经历了这样的双重的这种打击，他们的夫妻仍然还能够振作起来，他们也用自己生命去活出他们的信仰。就在大火发生之后，史派福他的一家仍然开放他们的家庭，帮助一切在芝加哥还因为这场大火还需要帮助的那些人。在这个事情发生过去2年之后，史派福他计划要带他的全家到欧洲去散心，因为他的妻子在过去，哪怕是在过去了2年之后，他仍然还没有从之前那个失去儿子的那个伤痛当中走出来。他计划去带他们一起到欧洲，但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到英国去协助他所支持的布道家穆迪在那边去完成在当地的布道的工作。但是就在他们这一次旅行出发之前，史派福他原本他计划和家人一起去的，但是当天他管理的公司又发生了事故，他就必须要留下来去处理，所以他就让他的太太叫安娜，让他的太太带着他另外四个女儿，就是下面这个照片里面他们这四个女儿，就一个叫安妮，一个叫 Maggie， 一个叫 Bessie， 还有一个叫 Tonetta。 这个四个女儿其实都年龄都不大，最大的是11岁，最小的也是和他那个夭折的儿子一样是2岁。他就让他的太太带着他四个女儿先搭乘那个从纽约出发去到英国的邮轮。但是这艘邮轮行到大西洋上的时候又发生了意外，就不幸的被另外一艘英国货船拦腰撞断了，而且撞得非常的严重。仅仅是过去了20分钟，整艘的邮船它就都沉没了。当时船上一共丧生了有222人，其中就包括史派福的这四个女儿，无一幸免。所以当这个船难发生之后，发生了十天之后，史派福的他收到了他的妻子的电报，上面就写了2个字叫 saved alone， 意思就是唯我被救。就当他在接到这样的一个噩耗的时候，史派福他立马就搭乘下一班的船，他去到英国去见他的太太。当他所乘的这艘船他行在大西洋上的时候，船长告诉大家他们前面就是不久之前所发生的船难的那个地点。所以史派福他听完之后他就无比的伤心，然后他就回到他的房间里面，他安静下来思想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然后他就拿起笔来写下了这一首诗歌的这个词。 他写说，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悲伤来似浪滚。当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安慰，神的爱，他心里面有难以形容的平静，所以他在这首诗歌结尾的时候，他写到，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他在经历这么可怕，在我们看来真的是觉得无法接受的这种人生的危机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得着这一份安宁，仍然能够得享这一份平安。这个秘诀就在于他还有基督。所以我最后也想借着这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的回应诗歌。我特别选了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那个版本啊，它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就可以大家可以不用起立，我就可以坐着来听这首诗歌，我们也一边来思想啊，如果想要回应也可以小声的来唱，我们来借着这诗歌一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起立，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安慰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你向你所选召和跟随你的人的心意从未发生改变。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在你的选民以色列百姓身上所成就的救赎之恩，如今也一样成就在我们每一个此时此刻所站立在你面前的儿女的身上。主啊，你是那一位圣洁、公义但又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你允许一切危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这些危机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犯罪而来，有时它是出于那恶者，但你许可这些危机的发生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当我们面临任何危机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也只有依靠你。当我们觉得自己无法应对眼前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也正是你呼召我们要放下劳苦重担和缠累在我们身上的罪，单单来寻求你的时候。主啊，压山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熄灭，你便以最谦卑柔和的样式时刻愿意接纳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与天父能够恢复那起初被造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主啊，求你的灵也做我们众人的保惠师，随时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当知道仰望你，在你的里面寻求属灵的安息，并且也能够得着那从你而来的心灵的安宁。求你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以及我们个人所面对的环境试炼，随时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行在你的同在中，并且把一切的感恩和颂赞都归于你。主啊，我们能够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为我们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同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们。
请坐。
沙乌地阿拉伯祷告。
يا رب أنا بصلي لأجل عملك في السعودية. بشكرك لأجل المئات الذين عرفوا المسيح في السنين الماضية. نصلي لأجل رعاية وتلمذة حقيقية لهؤلاء النفوس. نصلي أن يفتحوا كلمتك ويتعرفوا عليك من خلال الكلمة المقدسة بحسب الإنجيل. نصلي أيضا أنك تؤيد العاملين بقوة الروح القدس، لا سيما الذين يكرزون بحياتهم وأيضا بكلماتهم. لمجدك استجب.
تيمبو، 我带着感恩的心祷告。 为过去几年来接受主耶稣做个人救主的数百名沙乌地人民祷告，恳求圣灵赋予能力，让他们在圣经真理上得到造就。我祷告，愿新约圣经与旧约圣经能送到他们手中，好使他们能昼夜默想并应用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恳请代祷，保护所有侍奉上帝的人，人民和睦上帝的话语，阿拉伯语圣经得以进入，沙乌地人民经历耶稣超自然大能的彰显。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为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向你祈求。主啊，这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少有你的儿女在这个国家中间。我们从数据上看到，仅有0.3%的基督徒目前在沙特阿拉伯，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处在这样一个穆斯林的信仰中间。我们从那样的画面当中看到那样的满满的人口，他们都没有一人认识你。主啊，我们真的求主你怜悯这一个中东的国家，怜悯那些还在真理上还处在迷失的那些沙特阿拉伯的人。主啊，你爱每一个国家的人，因为任何的国家的人民都是你亲手所造。主，我们也求主你的恩典，你的救恩如同临到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也同样的有一天能够临到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主啊，你也使用那些冒着风险为你摆上的工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族群里面，盼望主你也能够与他们同在，也保守他们，让他们手中的工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荣耀的工作，并且也能够在任何的这样的危机中间使他们由因着你的同在而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转机。主啊，我们盼望有一天这个国家整个的都能够翻转，能够成为属你的儿女。主啊，你也使用愿意为你摆上的工人翻译了阿拉伯语的圣经，盼望你的纯正的话语的真理也能够借着这一群工人能够带到这个国家里面，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你的话语。主，我们也为在那里的福音的工作来求你时时的来看顾，也求你亲自能够做那个征战的元帅，能够来带领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同来经历到你与你的工人一同得胜的这样一个过程。真的求主你与阿拉伯的人民同在，与你的爱你的儿女同在。我们这样的为他们所献上的祷告也是奉你的名所求，阿门。
好，特别的感恩啊！接着神接着小磊弟兄把这样一篇道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明白在危机当中我们当如何去将危机变成转机。其实我们在刚才弟兄也讲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各色各样的难处，无论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教养儿女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难处。那我们如何去将危机转成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那么其实弟兄他特别讲到的一个就是，当时以色列民被金牛犊引起了神的愤怒，甚至要把他们击杀啊！那摩西成为他们的中保，在神面前不断去祷告代求啊！摩西跟神说话就像朋友面对面的说话一样啊，特别的那种蒙神的垂听。那今天呢，今天我们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偶像横行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有没有去，虽然没有那样的外在的金牛犊的那种现象，那我们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那么多的偶像，我们凌驾于神之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比如说我们把工作看重重过于神，我们把孩子重过于神，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些 金钱地位，为了去追求这些世上世人都要追求的东西，超过了神。甚至我们常常把神放在一边，其实这个就是拜偶像，就是在拜金牛犊，对吗？我们真的是常常可能去拜了偶像，我们还不自知，我们可能不会到寺庙里去拜，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有内心当中有很多的偶像，对吧？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在今天这篇道当中，借着神带出来的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偶像。有的真的是把孩子当成偶像，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不愿意去带到神的面前，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偶像。所以我们现在在查撒母耳记啊，有的已经查到第三章了啊。那我们看看哈拿的榜样跟以利的结局，两个家庭的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结果，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好，那我们刚才小磊弟兄也带出来了，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得安息，我们怎么样得安息呢？那就是我们的中保，依靠我们的中保。那我们拜偶像以后，我们会失去平安，失去安息。然后我们为了要找回我们的安息，首先就是要在基督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认罪，实时的认罪悔改，包括我在内，我也有很多的这个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天天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才能这得着神的赦免。而且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他在父的右边，时时刻刻24小时为我们带到，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安息。现在要需要我们做的是，我们去思想啊，我们回去以后一周内我们去思想，我内心深处有哪些偶像，我们要怎样把这些偶像去除掉，我们要怎样在基督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安息，失去了安息，任何的金钱物质利益等等等等，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安息，唯独在基督里面得安息啊！求神也帮助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提醒，让我们在基督里面